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5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迟来的日中韩峰会今天在东京召开，那么紧张的三国关系是否得到改善？被中国政府迫害和囚禁的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健康和精神堪忧。另外呢，白宫斥责中共胡言乱语，美中贸易摩擦是否升级为政治对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将进入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最新消息称，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早上刚刚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在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前夕呢，被朝鲜拘留的三名韩裔美国人被平壤当局释放，他们将和访问朝鲜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同返回美国。另外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为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蓬佩奥上次前往朝鲜是几个星期之前，访问期间和金正恩举行了会见。有关专家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蓬佩奥第二次前往朝鲜呢，是在金正恩本周第二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进行的，显示谈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点。华盛顿已经要求平壤除了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外呢，还要放弃其生化武器。另外呢，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宣布，中方已经接受美方对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邀请，在美国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这是中国方面首次公开确认中国代表团即将赴美展开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星期访问了北京，就如何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与中方谈判谋求解决方案，但是呢，显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川普政府早些时候称打算对价值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增设关税，以回应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导致的美中贸易严重失衡。中国拒绝美方的指责，并且誓言会强力反击美方的举措。另外，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维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对华裔前中央情报局一名雇员提出了起诉，指控他为外国政府收集或者提供国防信息，并且非法持有国防文件。司法部发表的新闻稿引用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的话说，前中情局雇员李正臣被控密谋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国防信息，称司法部不会容忍这类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司法部的新闻稿没有将起诉李正臣与据信中情局中国网络被瘫痪事件相联系，如果被判罪名成立，李正臣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另外，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了峰会，三方就多项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并且承诺会通过对话来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并且发表讲话。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三位领导人一致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承诺朝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他们还答应会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在联合记者会上，三国领导人都没有具体提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执。那么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邀请日本首相安倍访问中国，安倍呢也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期待在合适的时期访问中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在日本出席日中韩首脑峰会期间呢，与安倍晋三举行了双边会谈。安倍在会谈中表示有意呢在年内访华之后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李克强则表示呢，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期望两国关系呢能够重回正常轨道。两国星期三还签署了旨在避免中日意外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等共识文件。那么延期两年的第七届日中韩峰会呢，今天在东京召开，出席峰会的三国首脑今天也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谈。近年因为主权、历史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纠纷呢，紧张的三国关系通过这次对话获得了多少改善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为我们做相关的报道。戈兰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日中韩峰会到底有哪一些主要的成果呢？那么尤其呢是对在朝鲜问题上，日中韩的分歧有没有缩小？另外呢就是中朝又在大连举行了峰会，日本方面有哪些反应？葛兰。
嗯，好的。其实今天的这个峰会呢，只开了一个小时。当然，事先三国的外交部已经协调了这个峰会的会谈的内容，所以呢，也就很快就结束了。这次的峰会其实最大的这个成果呢，是三国都搁置了到现在为止没能解决的纠纷的问题，而探索就是在能合作的方面合作，就不像以前就是在有一些纠纷吵架了，就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一种比较幼稚的外交的手段。那么今天大家三个首脑都在记者会上呢，就是强调就是三国的合作呢，对于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安定与繁荣呢有很大的责任，也很重要。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成果。但是在朝鲜的问题上呢，虽然说三国领导人都说支持朝鲜半岛非核化，而且呢也都为了这个实现非核化呢愿意合作。但是呢在预定在这个峰会之后发表的这个特别声明呢，经过了十个小时到刚才的半个小时之前呢，到一直就难产。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因为三国据说是因为文字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特别声明内容的这个文字啊，三国一直不能够就是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是难产呢，还是说叫胎死腹中呢？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方面呢。也暴露今天的这个在这个峰会上的三国对朝鲜的问题呢，其实没有能缩小这个分歧立场的分歧。那么对于昨天的这个中朝的这个峰会，在大连的这个峰会，那么日本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今天说了，希望中国呢能够给日本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说明。那么日本的主要传媒和舆论呢都认为呢，这个当然是金正恩要和川普会谈之前来凸显中国是他的后盾这样的一个动作。同时呢可能也还有一些就是想征求中方的意思。总的来讲就是说，他们从金正恩带到中国去的一些官员是主要负责美国事务的一些美国问题的一些官员外交官，比如说副外长什么的来看呢，他们就是说是主要是准备和就是这个川金会谈的这么一个为了这个做准备。宇宙。
嗯哼，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出席峰会的安倍晋三、李克强和文在寅今天也举行了双边会谈。那么通过这次在东京的一连串的对话呢，这三个国家近年持续的这个不良关系呢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
是的。今天这个变化的这个反而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成果。就是说双方呢在三国峰会上面呢，这个用的这个精力和这个都不是很大，期待也不是很大。可是在双边的关系上呢，这个三国之间的关系都明显的有改善，特别是这个中日关系。这个今天的记者会上，李克强和安倍都显示了就是在除了就是签署了一些早已预定的一些协议之外，还创设了一些新的什么论坛这就主要是在经济和经贸方面的一些合作。那么韩国方面呢也显示了想跟日本改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呢，就是大家都没有再去纠缠到现在为止的这些纠纷，而是说在继续的，就是探讨能够在哪一些方面合作。这个改善了这种关系的这个愿望呢是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双方的这个未来的关系，用李克强的话来说，就是中日关系呢已经雨过天晴。 虽然日本不是这么乐观，但是至少就是说现在中方已经做出了这种一个改善意愿、改善关系的这么一个态、一个姿态。那么韩国同样也做出了这样一个姿态。一周，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提供的连线采访。另外呢，5月7号被中国政府囚禁的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家属收到了他的入狱通知书。此前呢，他一直被关押在湖南长沙一家看守所。那么这个通知书说呢，江天勇已经在4月28号被送到河南新乡第二监狱。江天勇2017年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两年。据称呢，现在江律师的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的虚弱，疑似被看守所实施酷刑。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江天勇旅居美国的妻子金变玲女士来为我们介绍。金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江天勇先生的他当前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他这个被转狱，就是以前在收押，现在正式的进入监狱，还有他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状况。那么还有为什么呢，你们怀疑江天勇律师在看守所遭到了酷刑呢？
江天勇的妹妹从江天勇宣判之后就一直去探视他，但是在今年的4月份预约探视的时候，看守所一直就说江天勇有事情要处理，不让探视。然后经过江天勇的妹妹的强烈要求下，才允许说是5月4号允许江天勇妹妹去探视。但是在4月28号的时候，突然接到看守所电话说，江天勇转到河南的监狱了，具体哪个监狱，他说等挂号信通知，他们也不知道。一直到5月6号的时候，6、7号的时候，江天勇的父亲才收到这个入监通知书，那上写就是江天勇的被转到河南第二监狱，也就是新乡。江天勇其实在宣判之后，12月份他妹妹去探视的时候，在12月15日才拿到饭卡，他才知道自己有钱花。那么就是说，在江天勇被指，我们家属在江天勇被指定监狱居住之后，就给他账上存钱了，但是一直等着一年之后才让江天勇用这个钱。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出江天勇就是说在看守所里面，他们不让他用钱，这也是一种酷刑。另外，在2月份江天勇的妹妹探视他的时候，江天勇给他妹妹说，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另外身体感觉是虚胖的、无力的，他说这个羁押的条件很恶劣，就是一个房间里有差将近30个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他晚上是怎么睡觉了，就无法想象。所以我非常担心江天勇的这个身体。他现在被关押在这个河南第二监狱，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杨金德案啊，他也是被关在那个河南第二监狱，他当时是在看守所都已经瘫痪了，但是他的一只手和眼睛还有耳朵吧，是正常的。但是到了第二也能说话吧，但是到了第二监狱之后呢，监狱的就用那个紫外线照他，现在他直接就成为一位那个植物人了，就是不能说话，也看不见听不见的。那么所以我就是非常担心江天勇，他在看守所一个月不让探视，那他这一个月期间他遭遇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了酷刑我也不知道，所以非常担心他的身体。
嗯哼，那么就是说呢，他现在正在转进去的这个监狱的情况，有可能会比他从前就拘押他的这个看守所的这个情况会更加的糟糕。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家人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打算呢？
我和他妹妹联系了，他妹妹就是说这个月的18号 和就是和监狱联系，可允许他去探监。到时候就是说我在等，江天勇的妹妹，他到时候给我反馈的信息。另外，我现在他转到监狱了，我也会经常给他写信，从美国给他寄出去，保证他的基本的权利，比如通信家属，还有他放风的这个权利。我也希望监狱定期的对他进行体检，并将体检报告告诉我们家属。
嗯，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人权律师江天勇之妻金殿玲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在上个周末呢，美国驻中国使馆网页刊出了白宫新闻秘书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声明。这份声明称中共胡言乱语。那么美中贸易摩擦是否正在导致两国之间的公开政治对抗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六呢，5月5号，美国驻中国使馆网页刊出了白宫新闻秘书针对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称，中国民航局不久前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页和宣传材料中有关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标示，以符合共产党的标准。然而，这样的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也是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私营公司的趋势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压制举世闻名，中国向美国人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方输出其审查制度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制等等。美国这番公开批评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响。有分析称呢，美国政府本次对中国政府批评的力度和广度都属罕见，似乎没有笔下留情。那么美中贸易摩擦是否正在导致两国之间的公开政治对抗呢？低谷中的美中关系，贸易与政治究竟谁是因谁是果？那么今天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事评论人士夏业良博士。夏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节目。夏先生你好。
嗨，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中日高级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呢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节目。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欢迎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啊，那么就是说呢，你们两位看到这个声明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那么先请问在美国的这个夏业良博士，您觉得这份声明给你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直觉？
因为美国过去20多年里边主要是展开的是这个人权外交，所以对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一般是尽量避免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在公开的言论中从来不去从政治上去批评中国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但是这些年来 中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国际场合不断地要求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重新给这个中国定位，在很多国际场合上都要求按照中国的说法去说，否则的话就要提出什么什么抗议啊、退场啊，甚至经济贸易方面的制裁啊等等。所以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国保留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要把这种意识形态向外扩展，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那么中国向外扩展的这种战略愈加明显。那么现在我看到美国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想重返八十年代里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中呢包括这种过去称为冷战思维，那么今天来看呢，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新冷战时期。那么对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带有共产意识形态的这种向外扩张和威慑已经更加的警觉，并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来加以这个认真的对待。我觉得这个是表现了白宫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态度和立场。
嗯哼，好的，谢谢夏一良博士。杨中美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世界正处在一种新旧体制的变换和秩序的这个变动当中，所以呢，发生很多各方面的意想不到的对抗。这次问题呢，也就是说是这个中美之间的一次组合拳的对抗吧。就是说，中美之间最近在进行贸易战嘛，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贸易战，而是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战争，而且主要是在还美国方面，因为我也想压倒这个中国呢，在军事和政治上呢都想主动出去了。原来他不想碰的就是问题呢，也开始拿起来了。比方说，他以前不想避免和中国直接对抗的，像这种这个有关于像澳门、这个台湾等问题，都把它组合进政治打架的牌里去了。那么这次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从这方面引申出来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美国呢，现在呢，就川普的牌呢，就是说是渐渐的，有时候呢，他就是把原来的美国遗忘的这个软实力捡起来了。原来的软实力方面呢，美国运用得很好，但是呢，自从川普上来以后呢，实际上他把软实力都实际上是把美国的信仰破坏了很多，软实力都扔掉了很多。这次呢，这次简洁的软实力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就是政治正确，就是把这个帽子把中国的帽子戴给中国人了，中国的领导，中共领导。中共呢是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他就是的确以前用软实力来对付中国的话呢，中国方面在美国方面占了道理的高度。但是现在在川普上台以后呢，实际上美国渐渐失去了道义的高度，那么这次呢好像重新捡了起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是有点，因为好像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经贸战的利益来使用，似乎有点是并不那么有利和正当性。
好的，谢谢杨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夏一良博士，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声明之中呢，美国方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他这个声明呢是说使用了这个一个特定的词汇，就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那么用这个词汇来放在这个声明里头，你觉得它的这个深意何在？那么这个所谓的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乔治·奥威尔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的一个代表作《1984》是一个隐喻式的小说，那么带有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的描写。那么实际上，这个大西洋国是在各个方面就是在控制人们的思想，有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老大哥在看着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人人呢都没有思想的自由。有很多的部门在监控着人们，比如说真理部，它不断的要修改历史，而且把这个宣传人的舆论都要掌握控制起来。还有这个仁爱部其实就对人进行实施洗脑，甚至呢进行酷刑的这样的一种迫害。所以呢，这个他这样的一个隐喻式的小说， 告诉了人们在一个集权的社会里面，在当人们失去自由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他使用这个奥威尔式的这种胡言乱语啊，目的不是在于说一个文学描写手法或者一种表达，更多的是提醒人们这个1984所描绘的这样一个集权社会对人类社会啊这样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的这样的一种践踏啊，就是说那实际上就使人们联想起前苏联，联想起中国和北朝鲜。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想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也表明了这非常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就是对过去对中国这个剥夺人们的自由，尤其是当今剥夺人们互联网上的这种浏览的自由，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包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数不清的摄像头在监控着人们，而真正发生了小偷或者是凶杀事件，摄像头居然经常会失职看不见。但是如果有人进行一些所谓非组织活动进行游行示威的话，那么他这个摄像头立即就发挥作用了。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个1984这样的一种场景，实际上在当今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实际上也是在相当程度上的存在。这一点呢，我想这种表达还是比较过去比较罕见的，但是这现在使用的是非常鲜明。
嗯哼，好，谢谢夏博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奥威尔他的著名的作品《1984》这本书呢，在像是前苏联、在东欧，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些地方呢，他的这个一直是受到这个封杀，是没有被出版。那么在中国是在1985年，就是84年过了之后呢，才有简体字的这个出版这本书《1984》。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方面用他的这个名字放在这个胡言乱语前头，作为一个修饰呢，其实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刺激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样的这个评论，有非常多的这个观众听众呢积极的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来分享几条这个评论。那么第一位呢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欧盟和日本最近也在公开的批评中国，能否请嘉宾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稍后呢的确会提到，就是美国这次是挑头的站出来，用这个政治正确来打击中共啊，那么是不是会在这个世界上引起这么一股这个潮流？那么接下来一位是王军，他说天朝呢不识时务的跟美国硬熬，结果呢必是断手断脚，回头呢再去抱普京的大腿，再被俄罗斯剥一层皮，从此呢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休矣。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范无或者吴范，他说呢，若干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正确的主导之下呢，造成了自由世界的整体的衰落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然而呢在西方世界普遍意识并且惊醒的时刻，迎来了川普总统上台，这是民意的选择，这是时势造就英雄，也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美国及其自由世界再次改变国际格局的机遇。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第一位呢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普天之下莫非习土，率土之兵莫非习臣啊。中国的这些做法只是让美国遵守他79年和中国建交时的承诺，承认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已经联手压迫这个美元升值啊，可见未来的贸易战中国也是稳操胜券的。习主席已经当选了这个福布斯世界最有权威的人物啊，所以说美国应该这个懂得遵守自己的承诺吧。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首先这个港澳台什么藏啊，是中国领土啊，美国才是胡说八道，没有。然后就是美国向贸易战向中国提出这些个条款啊，我看了一下，什么2年内降低什么2000亿美金，然后不许官方给自己的这个企业补助啊，什么什么要提高中国关税，还有不准投资，这丧权辱国嘛，既然谈无可谈就死扛到底，这巨龙要挣脱这锁链。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绪。那么接下来位是重庆的马先生，你好。
啊，宇哲律师你好。
嗯，你好。
我是说两个人联盟两条，一个70年代或60年代呀，一个中国，一个两个主力，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一个无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他们都生活不相容，下面还制造失踪人，把中国制成一个灾难性的社会。80年代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只是在这个鱼池上搁了一个弯，他说中国社会，中国资本主义，他搞个中国铁血社会主义，中国那么富裕那么强大，是靠什么建立起来？就靠资本主义的方式成立的。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富裕了，经济富裕了。
好，谢谢。谢谢重庆的马先生。重庆马先生主要是说，中国呢，这个在经济上，邓小平在经济上实施了改革开放，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了这个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并没有走向现代的这个文明民主政治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这个在东京的杨仲美先生，请您对我们以上的几位观众、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意见，尤其是这个评论意见，这个做一下这个回应。那么另外呢，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呢，你也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呢，可以说在这次这个声明中呢，是重新拾起了他过去就最近这两年可以说呢，应该是过去这个几十年啊，总体来说他所丢失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软实力。那么其实呢，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初呢，他也表示过，我们不再去关注这个别人国家他们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是要这个专注的发展自己的经济。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呢，从川普总统他所采取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和态度来看，他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这个初衷？那么这究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在这个西方世界呢，他们是不是事先埋下了一些这个伏笔？杨先生，
我觉得呢，天津的那个王先生讲的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呢，在经济上呢是走市场经济的，那么就是美国现在也在批评他，就是川普也讲他是中国是从商主义什么的，再等等，这种标签也贴在中国。的确是这样，从商主义，就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这种腐朽的东西一些部分，在中国倒是泛滥的很厉害。但是呢，相反的说是呢，这个美国方面呢，在这场市场经济的较量当中呢，好像渐渐就是被搞有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为主的那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啊，搞得有点不知所措。所以说呢，在这场这个经济贸易的大战当中呢，美国渐渐显出了它的劣势。那么现在再看来呢，美国的川普呢上来以后呢，想回到里根的这个以色列争取和平、以色列赢取胜利的这个路线上来。那么他现在就是说，哪个他是一个他，我觉得川普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就是用什么能够打赢中国，就什么用都来。我觉得像川普呢，你看他现在要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像这个铁锈地带的那种老百姓啊，都是工人。实际上我列宁曾经说，工人没有祖国的，意思就是工人是无产阶级。就无产阶级的话呢，是赞成世界革命的，他们在世界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会赞成革命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看来呢，资本家才是没有祖国的，资本家为了利益，实际上是全世界跑的，他们都是工人呢，实际上是有祖国的，是有民族主义的。所以说他们美国的工人，我们看到比较赞成川普，而中国资本家实际上是比较赞成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阶段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川普的很多做法呢，有他的革命性的一面，有现实性的一面，也有他很失误的一面。比方说他为了想他的商人做政治作风呢，实际上是他的致命的弱点。这因为凭商人政治的这种做法和中国来对抗呢，实际上是搞不过中国的。中国实际上是，你看这个他在和美国打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例，就是在美国在这个朝鲜战争当中，在朝三干岭战役失掉以后， 输打上甘岭战输掉以后，那是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说，这个美国人你看也搞不过毛泽东，也搞不共产党。你看他就是说这个，当时林彪就讲了，这个上甘岭战役就是用这个是绞肉机啊，是人的用人的肉磨出来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胜利，他实际上是可以把牺牲到最后的，把人民的利益牺牲到最后的，也要把你搞下去，把对方打倒。那么在这场较量当中，实际上是呢，意志力比较坚强一点的，有这个能动员整个国家力量来进行对抗的，我感到中国是占上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阵营并不是很巩固的。他因为呢经常用商人政治来搞呢，把首先把他同盟关系就破坏了，他就没形成一个很有力的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国。比方说他这个TPP 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对抗中国的一个奥巴马打成的一个联盟，因为他要反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对不起主持人，我要打断，我实在听不下去。那么刚才这位他竟然对中共那种没有灭绝，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这种采用各种牺牲人民利益的手段来跟西方国家进行对抗，而且一定会占上风这样一种做法津津乐道。我觉得这个是难以容忍。
那么夏先生呢，等会我会请您来这个分析一下评论一下，就是说呢关于这样一个对垒呢，就是说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中共呢它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但是在美国显然是不可以。那么杨先生他的意思呢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这么一个状况。那我正好想问问您，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像是这个贸易战我们看起来是在这个经济贸易上呢有一些纠纷摩擦，那么这个美国宣称要打这个战，但这个战呢也一直没有打起来。那么究竟这个贸易战呢，它是两国之间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它的这个目前的对峙的一个结果呢，还是它的原因呢？
我觉得现在下断言说中国在这个经济贸易竞争上已经能胜过美国，为时过早，而且过于轻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通过一种不按照国际规则的这个竞争，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中国也许在一段时间里面获得很大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如果按照国际通用规则来严肃的对待的话，进行自由市场竞争，那中国必然要败下阵来。以目前中国的体制和运行状况来而言，比如说最近当美国宣布，商务部宣布不再向中国中兴和华为公司提供有关芯片等高技术，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很大的困境。那么这种情况下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一个瓶颈。那么到底中国是强大呢还是非常的虚弱呢，这是一目了然。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到底是谁来怕谁惧怕真正的市场竞争，谁真正的惧怕自由竞争公平贸易。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个中国他这个一切做得很好而美国有意的报复他，这种中共官方所操纵的论调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说什么中国成为经济上第二大了，所以美国必然要从各个方面打压中国，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因为在历史上成为这个经济第二第三的国家比比皆是，美国跟这些盟国都保持了相当好的这种自由竞争的贸易伙伴关系。虽然有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贸易摩擦，比如说80年代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跟欧盟之间也有过贸易摩擦，但是这些呢都不是关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看出总的趋向是好的，因为大家都是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然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并没有按照自己所承诺的那样去做。现在17年过去了，很多方面根本就没有兑现。而且呢，过去5年宽限期早已结束，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全面的开放很多的领域和市场。那么后来经过达沃斯会议，刘鹤已经向社会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今年将会有比较大的改革举措。其实这不是主动的改革，而是呢迟到16年17年的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现在开始履行这些承诺。那么在习近平的博鳌论坛讲话中，他也提到了中国今年呢要在很多方面实施开放， 而这些开放并不是中国主动开放的结果，而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在西方社会的这个共同压力下所做出的要求曾兑现在16年前、17年前所做出的承诺，在这种压力下所做出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要是讲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那我相信中国会大伤元气，而美国呢是有一些不太严重的损失。这一点到底是谁能更加长久的持续，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好的，我们谢谢夏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先来接听几位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广东的刘先生，你好。
哎，嘉宾好，主持人好。
嗯，
我个人认为，今天他发了这样欧威尔斯这样的一个宣告呢，对于中共来讲，就是因为他们输出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有违背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会遭到这样的一个通告。并且我认为中美的贸易战呢，并不会是仅仅的是一个贸易战，它后面还会升级到甚至有军事冲突等等，但是最终谁会获胜，我们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看到了。
好，谢谢广东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郭先生，你好。
你好，听到我说话了吗？
请讲。郭先生，
我刚才看了我的信号好像不太好，是吧？
还可以，请讲。
哎，你好。我就不说那个贸易问题，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老百姓关注的。刚才就说这个台湾、西藏和澳门被划成那个个别航空公司，划成一个国家，这个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法律严格规定的东西。这个我感觉美国给人攻击的不算很正式。再有这两位博士在的那会儿一直认为说这是一个人权自由。那我们中国把华盛顿、把关岛也划为国家，那个美国的川普总统应该怎么想？
好，谢谢，谢谢北京的郭先生，非常好。不过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并不是都有一致的意见啊，他们是有分歧的。好的，接下来一位是接下来还有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就想那第一点，我就想说一下那个港澳台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两位嘉宾，待会儿我希望两位嘉宾能回复一下我们这些听众。就是其实我对共产党的很多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什么马克思之类的东西，我也觉得是乌托邦主义。但是对港澳台的主权的问题，我觉得不单单是共产党的问题，基本上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即使他不相信洗脑的这一套东西，大家都有民族主义的。不光中国人有民族主义，美国人也是有民族主义的。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来说还是说反对，就是把这个港澳台列为国家的。就这一点，我希望两位嘉宾可以回复一下。他只是说，就是说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我想就是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共产党党员，我现在就是支持这个中共的这个做法。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说到这个民族主义呢，事实上呢，在中国呢是由这个政府，由执政党呢，它来进行这个宣传，来鼓动起来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那么在美国西方国家呢，政府是不会参与这样一些这个宣传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再念几个评论啊。一位呢是西元，他说呢，中共对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有政治问题，只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没有注意，或者呢是一直在退让，所以呢川普才会中共在对美贸易上的这个占便宜，这个宠坏了。川普的做法呢是对的，也好让中共狂妄的人没有了美国的技术，中共什么都没有。句子不太通顺啊。那么李忠本呢，他说中共独裁集团以残暴的暴力革命为荣耀的理论根据，以镇压民主自由人士为专政威力自豪。那么现在呢，更加扩大到海外支援独裁政权和政党。那么自由世界民主人士呢，一定要抵制中共的新纳粹主义。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到政治对抗呢，是必然的趋势。那么川普直指中共的倒行逆施，世界人民坚决支持 川总的正确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正常秩序的努力。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杨中美博士啊，那么这次呢，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样一种非常不留情面的这个批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呢这次这个出头是不是将带动这个世界范围，那么主要是这个西方世界呢，他们结束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共政治上的这个隐忍和退让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最近的台湾牌也在打这个，像这样，因为就是这个澳门和香港也放上去了，所以说在政治方面也牵涉到一个软实力的问题上面，这个就川普考虑下来，觉得这个软实力还是对中国有很大的杀伤力的，也是能比较制约中共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他这个虽然时间有点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用对中国的人权和各方面的政治的改革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促进，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比较正确的。问题是现在就是他以这个在大贸易战的时候用商人的政治这个手法来做呢，好像觉得有点，我觉得就是有点名不正言不诚的感觉，并不是有很有杀伤力。哎，那么好像这被广大的中国人民认为是他是来搞几个两个中国等等，就是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好的，谢谢。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夏教授，我现在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杨中美这个博士也讲到，就是说用贸易战的方式来打这个跟中国之间来发生这样的这个冲突呢，这个方法好像这个应该说这个他的这个手法应该不是太对啊。那么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这样一种方法，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更好的办法？您怎么看？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什么用商业之战的这个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恰恰是川普作为商人，他的出发点就是要为美国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为美国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所以呢，我看不出说是从政治出发这样一个路径，相反呢，倒是由商业的这个贸易竞争来逼显出这个真正的价值观所在，这个社会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至于刚才讲到这个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等等，我觉得杨先生的说法只能代表一部分中国人。中国人如果可以自由的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话，我相信意见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另外刚才几个人都提到，包括听众也提到，说有一些国家或者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宣布这些港澳台是独立的国家，有这样宣布的吗？我本人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宣布，这个说法是不准确。我们知道台湾在事实上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国家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自己完整的政体，自己的宪法，然后呢它跟国际上有广泛的国际交往，经济上也是个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只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这个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中台湾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单独对待的。那么这是一个历史存在，包括香港和澳门也是独立的经济体，虽然它的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管辖权在于中国中国大陆北京，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它有自由裁量权，所以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将来北京要收回这个自由裁量权，就是把香港和澳门完全置于中国政府的各方面的直接管控下，包括意识形态，包括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都要收回等等。那么我想问，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干涉中国内政？那比如说过去这个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到很多国家访问只要那个国家的元首或者那政府老百姓愿意接待他、欢迎他，那这就是那个国家的事情。为什么中国要干预人家的这个内政呢？就一再的抗议说，只要哪个国家接待了达赖喇嘛，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贸易还有其他方面，中国要进行报复啊！这种做法是不是一种干涉，在国际干涉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呢？那么我们知道，西藏中国政府的说法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呢，至少在唐代，松赞干布就是当时和藩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松赞干布作为西藏的这个领导人领袖，对吧？ 所以这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啊，至少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啊。那么如果要是讲现在是中国的领土，那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待西藏人民的？现在西藏的这个自焚的人数是100几十人啊，那发生了这么多次的自焚事件，表示了一种最高的这种抗议啊。还有呢，就是说西藏人现在这个喇嘛寺里边既然驻扎了武警，不允许藏民们挂达赖喇嘛的这个画像，要求强制的挂中共领袖的画像，从毛泽东一直到习近平，这种做法是粗暴的干涉宗教自由，而且呢用自己的共产主义的偶像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专制领导人的形象来替代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个做法是非常粗暴的，在国际宗教界是无法被容忍的。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在所有的基督教会里边不允许人们信奉上帝，只允许人们去信奉毛泽东、习近平的话，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以及分享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这个我们来接听天津的艾先生的电话。艾先生你好，艾先生在线上吗？好的，那我们没有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他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呢，川普总统和对手谈判的手段呢就是漫天要价，并且提出对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在坐等杀价，而且声东击西，这样的谈判手法呢很容易激起强烈的反弹，是不是该考虑换个角度和方式了？那么这个是为数这个不多的对川普总统的做法呢有异议的这位人士啊。接下来一位是西元，他说呢，中共对这个30多家航空公司发红头文件，说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胡说八道。大陆人要去港澳台旅游，还要办理港澳台通行证，既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怎么去自己的领土旅游还要需要办理单独的办理这个通行证？请问嘉宾，这样的做法算是自己的领土吗？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夏一良先生啊，就关于这个贸易谈判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贸易冲突呢，有媒体是这么分析，他说实际上的美中贸易问题呢也存在了几个误区，比方说呢，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增加，还有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服务这个出口呢也是增加，在过去10年中好像增加了350%。那么还有呢，就是北京已经在降低了关税，人民币呢也被这个高估了20%，相对于美元被高估10%。那么人民币它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购买情况呢应该是更加的这个乐观一些，那么您的看法请简短。
我们看到这个中美贸易这个逆差，尤其是美国的逆差非常高，那么高达几千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大幅度的降低这个贸易逆差是一种合理的要求那么过去多少年给中国很时间和机会，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兑现，只是短期的应付，比如说大批的购买美国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等等，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虽然讲关税有些关税已经下调，但是我们看到实际的税负仍然非常重。举个例子说，买一辆这个进口车，它现在的关税由过去的250%已经下降到25%，但是呢，中国自己又加收了很多其他的税种，包括增值税啊、各种费用等等，加到一起，它的总的负担又达到了150%。所以就是一辆100万的车，它最后全部手续办完要达到250万元以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种非贸易壁垒就是很多的做法是不符合自由贸易，尤其不符合 WTO 的规则。所以这些做法呢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的反弹，包括欧盟和日本都早已宣布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在此之前早已宣布。所以在这种氛围下，如果中国不正视国际通用规则调整自己的做法，尤其在很早20年前就提出要逐步的全面的开放国际收支项目，到今天资本项目并没有开放就开放的幅度也，如果开放的话也是幅度非常小，那个人民币到现在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根本就从何谈起那么很多方面呢，中国比如说金融领域的开放、电信领域的开放、娱乐这个各方面领域的开放到今天都没有兑现所以现在呢你开始起步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在十几年前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两位。那么首先请杨中美博士回答一下，就是说呢，现在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对在这个问题上进拉拿这个东西来开刀的话呢，那么在中美两国它的这个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会有怎么样一个造成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前景？杨博士，一分半。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逐渐升级嘛，他就是可能这个牌对中国来说可能也不会起很大的作用，那么很可能就是像这个新任的这个太平洋司令海军司令的戴维森的话，可能就是要用军事冲突来解决，那么很可能就是台湾牌这方面会引起更大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可能性，也在发展到恶性发展下去也有这个可能性。另外，我想呢，回应一下这个谢教授的意思。
夏博士。
我觉得他讲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比方说，他对日本同盟国的这个下手也是很厉害的。当时现在，比方说美国的通商代表的一个谈判代表雷德希德，就是当年和日本谈判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他当时就是被日本签下了这个广昌协议，也用了301条法，这个意味一举，被日本签下了广昌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使日本的马上进行了经济萧条和失去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实际上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说他对自己同盟国也很好，什么这都是不存在的事实。这是谎言。
好的，谢谢那个
我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
我认为杨博士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他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简单的推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美国造成的啊，那按照这种说法的话，日本政府应当非常痛恨美国，但事实上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啊，这种经济贸易的往来应该是世界上最健康最好的贸易关系和往来之一，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就连这个日本人自己都不认为他们是一种敌对关系或者非常不公平的甚至要这个痛恨美国给日本造成了20年的这种经济低迷，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些左派的人啊，包括杨先生会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觉得非常滑稽可笑。
嗯哼，那现在
这个根本不符合是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像安倍和麻生这个财政大臣麻省和安倍总理都现在都是在抛售买这样美国债券嘛，实际上在进行反击嘛，他也像逼迫这个日本进行双边贸易嘛，来压打日本嘛。所以说，
自由贸易国家的贸易伙伴们经常会在贸易问题上有一些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
商场上讨价还价，在商场上进行贸易竞争，这个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敌对和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到底谁说的更加符合事实？如果让自由开放的这个互联网，能够让中国老百姓获得更多的信息，能够让中国的学者们不再关着门说话。我想这个就一定非常清楚了。
嗯，好的。那么夏叶良博士，最后呢，就是刘鹤即将在下星期在这个到美国来进行第二轮的这个贸易谈判，您的这个前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预测，夏教授？
我觉得呢，刘鹤来，
我想这个刘鹤来这个美国访问呢，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两会之前刘鹤专门来过一次，那次呢结果很糟，川普总统都没有见他。那么这次呢，我估计他是带着习近平的尚方宝剑啊，有这个相当大的这种话语权，来做比较大的让步。如果这次让步再不能够谈成的话，估计呢双方的贸易战就会加剧。而且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金正恩呢从朝鲜到了大连棒槌岛跟习近平会面啊，而且又是非常高规格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见。在这种关头打这张牌，它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拿朝鲜作为一张牌来这个要挟美国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当今国际的这种游戏规则，而且也被很多国家所蔑视啊，所以呢美国不会因为中国打朝鲜这张牌就会对中国已经 这个妥协和宽容，我觉得这点是做不到。
好的，可惜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争论。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中美博士和夏叶良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观众、听众和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话题呢是习今二度相会，玄机何在？请您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